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走进神的话语，学习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了解一些复杂的难懂的真理。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集思广益，让真儿知道你每一天心里面都在想一些什么样的事呢？你特别对哪一方面的故事感兴趣呢？或者呢，你在参与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背诵经文的，有分享见证的，都可以欢迎把你的小小的故事录下来，然后让爸爸妈妈发给林真儿，让我们喜乐灵城也能够透过你的分享成为更多更多小朋友的祝福，好吗？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要继续透过经文，透过故事去了解教会的真理。今天是在神家中的第四天，我们继续的读经内容是雅歌书第四章一到八节，士师记的第四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章，以及使徒行传的三章到四章。那今天小朋友们要背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而且今天啊，我们会继续的透过第四章的经文看到初期教会的生活。那真儿特别的期待你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之后呢，用自己的话语来形容一下初期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和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昨天的故事当中，我们提到了参观了生命堡的素民决定要回到自己的社区，做出一些有益的影响，能够把生命堡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这种能力和生活模式影响到自己生活的社区。可惜的就是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各种各样生活上的重担、挑战、苦难就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根本无力去做出任何其他的改变了。其中让他感到最无力最窒息的就是与他相依为命的妈妈生了重病，而医生说唯有在森林里面某一个地方的某一种草药有可能会帮助到妈妈。这可真难办了，因为素明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夜盲症，他知道如果要走进森林里大山中去找那棵草药或许不难，可是要想一天来回在日落之前就能够完成任务，这是不可能的。素明非常的痛苦和难过，可是他似乎毫无其他选择， 因此做了一些周密的计划之后，他就出发了。虽然他知道这个决定非常危险，但对母亲的爱让他无所畏惧。白天呢，他在山中艰难地寻找草药，夜幕降临之后，他的夜盲症发了，什么都看不见，因此他就选择明智地就地休息，直到天亮。就这样几天下来，还真的让他找到了草药。他非常的开心，希望能够趁着夜幕降临之前，赶快寻找到回家的路。可惜的就是，漆黑的夜色渐渐地将他笼罩，困在了山中。他的夜盲症让他完全失去了方向。这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安营休息。可是他知道，耽搁了这几天，妈妈也一定非常的担忧了。她如果再休息一晚，明天早上醒来还是一样的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么耽误的行程可就不再是一天两天这么简单了。于是她心里面迫切地向上天祷告，她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可能是他大声流泪的祷告惊动了森林里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他注意到了宿命的困境，他看着这个在黑暗当中摸索无助的好孩子，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于是他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他飞到了宿命的身边，用尽全身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光芒。
啊，你好，好朋友，我可以帮助你吗？你看，我还能做什么让你寻找回家的道路轻松、容易、简单一些呢？哦，你好，你真是太美丽的一只小小萤火虫了，你给了我希望。不过，我的眼睛实在是视力太差了，我根本不可能随着微弱的光能够找到方向和回家的路的。哦，那你不要灰心，我去找我的朋友、同伴、我的家人，我们整个萤火虫社区每一只萤火虫都来帮助你。
于是小小萤火虫真的飞走了，不一会儿就陆陆续续看着整个森林里到处都飞来一闪一闪的亮光，所有的萤火虫都聚集在一起了，它们共同努力地发出闪亮的光芒，居然让这个光芒汇成了一道明亮的光束，照亮了宿民身周围整片的山路呢。宿民就这样在萤火虫群的引导下，一点一点地摸索着，慢慢看清脚下的路，小心翼翼地跟着萤火虫的光，继续在山中搜寻。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城市里的那些关爱他的长辈们，也早就集集成队，进入山中来搜寻好几天都没有消息的宿命了。就这样，前有救援队，后有支持兵，让宿民很快就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带着这救命的草药终于完成了他原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就这一路，宿民受到的帮助让他更加的相信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励志的故事，对吗？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人怎么样努力的拼搏、不断的奋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可是当我们想到整个国家、民族、社区，或者是 我们身边这小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了，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而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付出，彼此成全。教会的功用就是仿佛一个有机的身体一样的，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我们也像一个活细胞的机体，每个人功用不同，但是却有同样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照样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初期的教会生活凡物公用，没有人有什么私有财产，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缺乏的，大家都把自己私有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个人。我们也看到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见证网，让这个不幸的世代看到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在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生的追求来过他们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经历过美好的教会生活吗？如果现在你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是没有爱心的，那或许就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做起。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中，是否应该竭力地献上我们自己，成为他人的祝福呢？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在演播厅请到了真儿真的是一直以来非常仰慕的一位牧长，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以及他的侍奉呢，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荣耀的请到了我们在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
嗯，谢谢。
所以今天呢，真儿要替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来解密哈。我们知道其实您二位的见证和视频其实网络当中资源上会有很多，但是我很想替我们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专注在比如说您戒毒之后，您的侍奉或者戒毒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在您还没有开始吸毒之前的情况，您的原生家庭，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为什么最后会踏上那条道？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是蛮健康的，我的父亲是读书人，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
哇哦，
对，
所以您是浪子？
我是浪子，是行为上的浪子，思想上的浪子都有。小的时候成长，不过是在一个很贫穷的环境，是因为从中国大陆到香港，住在一个难民区，在那个环境成长中呢，什么都学，什么都有。但是我的家庭呢，母亲呢，从小就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去，吃饭也祷告，圣诞节也跟着去报佳音，也看到我妈妈在很贫穷的时候呢，她还是去爱那些需要的人。因为他要传福音嘛，去探访啊，去什么， 所以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但是我的父亲呢，就是很严格的，可是我最不听话了，越严格我就越跑，就往外跑。那虽然我有去教会，可是我也在外边跟一群坏的朋友参加了黑社会的帮派。
哇，那个时候是多大？青少年的时候？
那15岁就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所谓正式，就是要
15岁您就出道了，可是出的是黑道。
那个道是很早的那种了。
哦，是的，是的。
啊，只是跟着他们
去，比如说要债啊、恐吓啊，是做这些事。
早期还没有，早期是学一些黑社会的话语，是同学们听不懂的。然后我回去之后呢，就可以双城市老大，我讲的你们听不懂，如果你们想听懂的，你们就要跟着我。
哇哦，其实那也是一种还蛮单纯的一个黑道呢。
当初是很单纯，到后来就不单纯。
是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有一群人嘛，也是一个帮派，那他们在学校呢就怕被人家欺负啊，也想结帮啊，这样子。那我就带着他们呢，就
所以就成了一个小老大。
是。
那那个时候父母亲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早期不知道，我们不会让他知道。
所以您在家是个乖宝宝，然后到学校里就是个黑老大，
就另外一面了。
哇，我想如果早期知道的话，爸爸肯定会严严的管教你的。我是个严父，
已经很严了。可是他说实在也管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在外边就是有我的学校的生活啊，外边的生活。
所以您是寄宿学校吗？没有在家吗？
有在家，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好像一个眷村呐、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玩啊、那么就混在一起。
对，混在一起，所以父母亲都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加入到帮派。
他没有意识我加入帮派，他只知道我好玩。
整天在外面玩。
他也不晓得那个帮派是，我们就是游泳啊、打球啊，
朋友。
表面上是玩这些嘛，
是是，
但我可以一脚打两船，又去玩这个，又跟坏朋友在一起。
那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尝到毒品，进入到这个深渊里面？
15岁的时候，我加入了帮派之后呢，耳濡目染，我也想被他们肯定我。
所以您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归属感，
没错，
一个身份认同。
没错，没错，没错。我心里边想，我要博得他们的认同、好感，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上瘾的，我不像他们这么笨，
自欺，
哎，自欺。然后呢，凡是说不会上瘾的人呢，到最后都上瘾。
那是啊，那是怎么能说我绝对不会？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
是啊，你说我吃，你说我不会上瘾的，我只是吃吃，到最后就上瘾。你看，你说我不会的，我最后看一次，到最后还是会。所以这一个是人性中的，
是撒旦其实在我们里面做很多欺骗的工作、
对对对，
让我们过于自信，
是是，
但是又特别的期待说透过这样我能找到安全感、亲密感和认同感。
没错。
那结果您什么时候发现您开始上瘾了呢？
就是吸了吸了哈，突然间有一天没得吸了，没钱了，或者朋友也不在，我就
受不了，身体上有反应，
流鼻涕、发抖，
像感冒一样的
上吐下泻，有一点。我的朋友就说你已经上瘾了。我一听了上瘾，我很害怕，马上就停止，不跟他们玩在一起了、也不去找。
那个时候多大？
就15、16岁。
哦，对，15、16岁，就是其实没多久就
刚开始我就警觉。
是，
后来我也发现很容易戒掉啊，不跟他们玩在一起就戒掉了嘛。但是因为以为很容易，
所以在吃的时候也很容易，
结果呢，我又跟他们玩在一起，那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就被这个毒钩勾住了10年。
哇，10年！那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上瘾、
不是他们发现，是我哥哥。有一天呢，他发现我抽的香烟里面味道不一样。因为他也出来混，但是他没有吸毒。
是。
哇，他非常惊讶，他说：“你怎么可能去吸毒啊？”他撞墙啊，我的哥哥，非常的
太难过了。
他还要找对方去理论呢、你怎么把我弟弟？这怎么可能嘛？是，都是你自己染上的愿意。就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之后，我的父母就知道了，知道了，不晓得怎么办，也很忧愁。当然了，就劝我。我当然跟他说没问题的，我说不吸就不吸了，这样子。可是早期他们以为真的是可以说。
说不吸
就不吸了，其实说不吸还是去吸，吸了就是用他们不知道的方法，也不让他们察觉的方法， 就一直就这样子下去。
在那十年当中，沉沉浮浮什么，有没有一段时间是父母亲已经意识到你需要帮助的？
开始不久之后呢，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我行为怪异，讲话呢有时候胡言乱语，脾气很暴躁，钱呢没完没
了。那个就是等于即便是有毒可惜的时候，他都把你的整个性情都转变了。
他把性情，他扭曲了你的情绪，还有的各方面的个性脾气，特别是有时候真的没有的时候会发猛，发猛的话那为了钱什么都做。
是因为那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就是你的情绪已经把你变成奴隶了，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去那个
扭曲到一个地步，到了最后毒瘾发作真的要命了，什么都看得出来。明明知道我还卖血去吸毒，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港币，那是很可怕的事，那个等于是血毒啊。
是。
那早期那些诊所他们拿了我们的血就卖给别人赚几十倍，所以这样子恶性循环，父母又看越来越瘦不行了，就叫我戒。我在香港怎么戒得了，就把我送到台湾，以为是去了台湾就可以戒掉，可是到了台湾，台湾也有啊。
是，
我就
所以把您送到台湾，不是送进一个机构去，而是就是送去读书。
哎，送去读书嘛。
哎呀，
他把我的护照收了，不让我回去。
是是，
以为在那边就可以，可是这个东西到处都有。
是，所以那您只身又到了台湾，这个有没有加重你吸毒的情况或者孤独的情绪啊？各方面。
去了之后交了新朋友，就更加放纵了，还拿家里来的钱。读书的钱啊，就混啊，就吸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厉害。
哇、wow, 那有没有个什么转机，就是我知道那个持续以来，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他们能做的已经做了，我们通常以为啊，就是有一些毒瘾或者各种各样瘾的，可能他们拥有个破碎的原生家庭，但是您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是个健康然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家庭，而且是传道人，就是从小在耳濡目染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他也解释了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不要找借口说我们现今的这种痛苦是我的爸爸妈妈造成的、
哦、对，没错，
其实我哪怕有个最好的环境，我里面的问题才是最大的。
你讲得很好，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从小啊原生家庭啊 是破碎是这样，但是我的感受不是、哎、我 是我爸爸妈妈很爱我，
是
他们又是读书人，
是
其实自己的在外边最主要是交了朋友，滥交朋友
是四取败坏，圣经
对
清楚的讲，
滥交朋友很重要。
是，
你的家庭是破碎的，固然是要找出口啊，跟人家结交，但是是很好的原生家庭，你滥交了之后，那个力量都不比外边的
是、
来的大。因为他外边的那个诱惑太大。
是的是的，我想我们最严重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所有罪恶的根源，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是是，
如果我们没有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有50%的可能性选择要么顺服神，要么顺服我们自己里面的罪。
而且我们当初根本不认识神。
是的是的、
什么叫顺服神我们也不知道，
都不懂，
朋友就是最好的，
是的，
最可靠最可爱。可是当初呢，我的发现也不是每个朋友想害的，他们也是真诚跟你相交，不过真诚中他们是用毒品，
是，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懂嘛，对、
就是、
瞎子领瞎子就都掉，
没错没错，就是。
那下面我要来问问师母哈，就是因为师母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我知道您嫁给牧师的时候他当然已经戒毒成功了他已经要服侍主了，但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的原生家庭，就是您是怎么样做的这么有勇气的要踏上这一条路。很多人都在想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观念啊，我要嫁个什么样的人也要看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要看他的原来的一生怎么样。那是什么样驱动您当时能够义无反顾的嫁给牧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我跟牧师都是香港人，出生长大都在香港，那我的爸爸是海员的，跑船的。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就是住在很普通的地方，现在还在，有6层楼的哈。我们家里面就是那个二房东啊，我爸爸常常不在嘛，跑船，然后我妈妈就是会管理 有九个房间，因为左边五个，右边五个，那右边有四个住给人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就我们一家六口住。
所以您是有五个兄弟姐妹吗？
四个，那爸爸妈妈就一家六口了。那上下铺那个都很大的上下铺，然后客厅也是那边，书房也是那边，饭厅也在那边。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 one room，
一个
大房间。哇、
wow ，对，然后我们左边五个小房间呢，这边也是有四个，然后这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家。牧师以前有去过那个地方，现在还在六层楼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在香港嘛，所以从小就是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在天主教、基督教。那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哈、是19岁的时候了，离开学校了。也没有考上香港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很奇妙，我相信耶稣基督几个月，我的妈妈就说生病啊。那个时候是肝硬化嘛，40几年前了，就绝症了。那个时候我20岁的时候，感谢神，因为我17岁开始参加一个青年中心，我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信耶稣，不过我很热爱社会百姓啊什么的，就做义工嘛，就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那种心态哈。然后到我信耶稣之后，再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有安排到晨曦会、晨曦岛做关心，因为安排的人是个基督徒。那我那个时候信耶稣几个月了，我就去，很感动，哇，吸毒的人可以改变耶，怎么可以改那么好这样子。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你再打电话去晨曦会教会，请他去医院跟你妈妈传福音做见证。那个时候就请了两位弟兄，他不是牛牧师，因为那个时候他改变了，然后被送到洛杉矶这边一个福音戒毒所，是美国人的哈，受训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安排两个弟兄去医院
去向你妈妈传
福音。妈妈哈，我妈妈哈也信耶稣了哈，她一年里面进出医院6次，后来信耶稣了，也洗礼了，也回天家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就到晨曦会。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刘牧师和师母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每当忧虑陷入困境，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
软弱无力，你恩典那么奇妙，带给我能力。
每当忧虑陷入困境，
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
像迷路羊看见牧羊人，你是我的主，听见我呼声，你拯救我脱离险境，给我希望，你赐下平安陪在我身旁，
指引我方向，不会再迷失，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主脚步。
哭泣。